上个星期，美国有两名的海军现役军人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军事情报而被捕。无独有偶，台湾近日亦都接连爆发共谍案。驻防桃园龙潭台湾陆军火力最强大的航特部601旅的谢姓中教，涉嫌是泄漏几百页的台湾汉光演习的机密资料给姓谢的共谍商人，两个人都被羁押禁见。此外，今年4月才从陆军化生放核训练中心退役的姓萧的少教教官，和他在台中清泉岗基地担任军官的胞弟，亦都涉嫌是向中国情报部门泄密。台湾军检扩大追查之后，又循线是查获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一名姓何的少教作战官，亦都涉嫌是泄密。他和姓萧的教官是官校的同学，经军检比对姓萧和姓何的两个人的讲话，认定姓何的少教刺探和收集花防部中将指挥官才有是越南资格的国防守备计划，然后再将这个机密是交付给姓萧的少教，而姓何的少教就因为犯案事证明确而是遭到羁押。据台湾自由时报8月9号报道，全台目前已经有6个刑区7名被告卷入此案，其中3人在押。台湾国防部8月9号表示，全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将会持续配合是检调侦办，秉持勿枉勿纵和有效损害管控的原则，针对涉嫌对象全面调查，以确保维护国军的整体安全与人员纯正。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7日亦报道，美国发现中国黑客大规模持续性感深入日本最机密的网络系统，大肆搜刮日本的战略的规划、军事能力、约项评估等机密的情报，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国防网络渗透事件，使到美国多位官员立即是赶赴东京向日本示警。而这些只是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越发激进的间谍渗透活动当中的一小部分，其中还包括中国扩大在古巴等国的情报收集站，以及各种有形无形通过学术文化交流和虚假信息传播的间谍与渗透活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8月2号发布一份题为《无烟硝的战争：中国的政治战争战略报告》，意指中共无处不在的情报行动是一场在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外的政治的战争。这份报告说，中国政治战的首要目标是美国，目的在于维护中共的统治，增强中国军事与经济实力，扩大中国影响力，并且削弱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实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李哲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政治战比较接近传统所讲的渗透分化，或者是锐实力，又或者是超限战，主要涵盖三个要点。第一是出自国家的意志，由国家来指挥；第二是在战争的门槛之下；第三是希望透过政治战的作为去改变原有的权力的平衡。比如让较弱势的国家可以是占得上风，这个是一种非正规的战争，所以是可能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情报与谍报手段、经济胁迫、宣传、网络攻击和假信息的手段等。他说，虽然民主国家亦都有政治战，但是中共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他做了很多民主国家不会做的事，比如民主国家不会采取非法的手段，尤其是由政府带头去弱化其他的国家。
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边界，只要他能够透过这些手段达到他要追求的目的，他都可能会做。
李哲全说，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边界，只要能够透过这些手段达到他要求的目的，他都是可能会做。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非常擅长政治战，特别是所谓的谍报战或者是间谍战，因为它有长期历史经验的积累，具有充分丰富的实务经验。他说，中共从抗战时期推展白区秘密工作，所谓的白区意指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语，与之相对的是为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红区，乃至于在国共内战时期推展的地下党，专指处于暗处秘密从事渗透分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成员。这些秘密活动在中共党史上又被称为隐蔽战线，所以中共早在建国之前就已经是累积了很多丰富的间谍的实务经验，对于隐形战争、间谍战争或者是所谓的政治战非常在行。 时间嚟到当代，英国媒体 BBC 曾经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是梳理了包括颁布香港国安法等7件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的香港的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香港发展的影响。报道说，过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活动被认为是公开的秘密，但现在中共高调地以香港中联办的名义，联同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举办建党百年的论坛活动，是从地下走上台面。宋国成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活动不同之处是在于，中共有能力运用党的政治力量去针对个人或者是组织建构起，从说服、参与、执行到最后是筹容阶段的系统性间谍体系。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的规定，所有中国公民、家庭、企业以及政府机关等都有义务支持、协助、配合和保守国家工作秘密，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此外，中共仲能够跨越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的限制，用一种超法律的、超常规的方式来到进行间谍作战。他说，从目前的国际情势来看，中共已经是开始是推展一种全球性的间谍大战，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单单是他几十万名的正规编制的情报人员，乃至于在编制之外难以计数的业余情报工作者，就可以知道中共间谍战的组织、人员和渗透力都是非常强大。
他的这个间谍工作基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啊，而且可以完全游走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的边缘。他不是说是一个只是一种防卫性的，他是具有很强的一个攻击性。
宋国成说，他的间谍工作基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而且他可以完全游走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的边缘。他不是说只是一种防卫性的，他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特别是针对于美国的军事基地等所进行的一种破坏的行动。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国际间对于间谍活动的政治战通常比较隐蔽，但是中国的政治战是全方位的，采取各种手段互相交叠，用经济影响政治，亦都用政治影响经济。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一个例子，除了有经济意义之外，亦都希望能够拉拢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又比如在中国政府的某种指导下，可以看到近年来有一些中国的大集团会收购一些海外公司、集团或者是显著参股。这些资金早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现在多由中央和地方投资基金的形式，透过较小型的投资公司和制造商进行对外投资并购。他说，在民主的体制下，要国家一声令下号召大集团去做出一些是带有政治意义的采购、并购或者经济合作的行为，难度是很高的。就比如美国政府不可能下令微软、惠普等大公司必须要按照美国政府的意志去收购某些公司，或者去参与其他国家财团的经济活动一样。
这些纯粹是商业行为啊，可是因为中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党国一致的这种体制呢，你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胡日山说，这些在美国纯粹是商业行为，但是因为中国它也都是一个党国一致的这种体制，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哲全表示，民主国家在面对中国的政治战，在本质上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美国不能够采取传统的正规手段因应，而是要采用全政府途径去制定综合性的反制策略。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建议美国是应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一个团队，负责协调整个政府的因应措施，找出北京的弱点，主动削弱中国在海外的实力、影响力和关系。他说，中共从事政治战本身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法律和道德上的不正当，因此自由民主世界应该是极尽可能地揭露中共的倒行逆施，让他们自己的人民亦都无法认同支持中共的作为。简而言之，就是要让中共感到痛，提高他政治战的成本，包括将间谍行为公诸全世界，制裁相关部门和加强刑度等。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都说，美国必须要建构一个美国式的超限战争，或者是说是对中共的反超限战争的新思维，内容应该涵盖加强反情报的规模和力度，运用美国的网络科技优势来对组建全国性的反中共渗透的网络系统，以及对于潜伏在美国的间谍被捕之后，处罚刑度必须提高，咁样嚟到逐步反击中共嘅全面渗透。 虽然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建议应该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上开一个窿，使到中国人民能够访问谷歌、YouTube、Instagram、Reddit、维基百科、WhatsApp 等的网站，让他们接触到自由世界的其他消息。但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有不同的看法。
坦白说啊，因为中国的国力十分的庞大，再加上它这种党国一体的这种体制啊，你有时候可能达到反效果的。
胡日山认为，坦白讲，因为中国的国力非常庞大，再加上它这种党国一体的这种体制，你有时候可能达到反效果。他说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中国民众大家是都很积极地去参与推特或者面书的讨论，那可以想见未来这些社交平台上的各种讨论与论述都将会很快就被中方占据在制高点，结果是中国可能不单止不会受到影响，反而是西方国家的自由传播是先至遭殃。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